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神。
欢迎弟兄姐妹再次收听近代神学家选读这一门新的课程。我们也谢谢主呢，陈伟老师这一次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功夫呢为我们预备课程的内容，所以在听课的过程中啊，也许我们要花一点点的心思好好的消化，但是呢有了课程讲义大纲啊，相信这一门课我们一定会有所学习有所得着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呢来谈的是上一次我们谈到的英国神学家托伦斯，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第二讲。那么在上一课呢，我们稍稍看过了神学家托伦斯的生平，同时呢也讲述了他生平的时候呢插了一些他关于神学作品的名称，还有也谈到这个作品的内容等等。那么在这一堂课呢，我们会先来总结一下托伦斯在神学方面呢有四方面非常主要的贡献，接着呢我们会再提一下他在每一个神学贡献当中一些相关的著作，并且呢我们也会稍稍的介绍一下这些著作的内容。当然了，最后我们也会回到有关他生平的论述，还有他在神学界的成就。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这个神学贡献吧。神学贡献呢，我们提到了他有四方面的贡献。第一呢，托伦斯啊，他是巴特神学的一个很好的诠释者。那么托伦斯在巴塞尔大学修读博士课程的时候呢，他是和巴特直接来学习的，受教于巴特，所以他研究巴特的神学方法呢是非常有心得的。在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九课还有第十课呢，我们也曾经讨论过巴特和他的神学。而托伦斯呢，他就是巴特的学生。巴特退休的时候呢，就想请托伦斯到巴塞尔大学担任这个神学教授，做巴特的接班人。那这是第一方面了。第二方面呢，托伦斯啊，他是研究加尔文的一个专家了。他呢对加尔文的著作非常的熟悉，而且写了很多书呢为加尔文的神学做注释。他也修订了很多加尔文所写的这些圣经注释书。第三呢，托伦斯啊，他也是研究亚历山大教父专家。亚历山大呢是当时初期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地方，那出现过很多在教会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教会领袖，所以有人也称之为亚历山大教派。那么这些教会领袖呢，在古时候称之为教父。那著名的亚历山大教父呢，有亚拿他修啦，还有亚历山大的这个屈利罗等等。那么托伦斯呢，在亚历山大教父方面的研究其实是主要非常有成就的，同时也被希腊东正教会所认同。托伦斯指出呢，希腊教父比方亚他拿修和大马士革的约翰等人呢，他们的宇宙观呢是开放的，但是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这些希腊教父的开放宇宙观被奥古斯丁还有中世纪形而上学的这个二元论呢所吞灭了。但是呢，这些希腊教父的开放宇宙观呢，却在现代科学当中获得证实。那第四方面呢，托伦斯的最大贡献是在神学和科学之间的对话。那么在上一堂课呢，我们也曾经稍微的提到过，托伦斯在这方面的研究，在本课呢，我们会再详细的来做一点点的论述。 那托伦斯认为啊，神是我们的创造主，又是一切时间和空间的主宰。因此呢，我们这些活在时间和空间之下的人呢，就应该对神的启示存有一种绝对顺服还有敞开的心，使到我们呢能够被耶稣基督救赎所提升，同样也能够分享到耶稣基督的丰富。托伦斯呢是持着这个出发点来进行他在神学和科学的对话上的研究。那么在这个出发点之下呢，首先我们要谈到的就是他对启示的态度。他对启示的态度，托伦斯认为呢，在他的时代，神学呢仍然是持守着牛顿密封式的一个宇宙观。当然呢，这个是和物理学有关的一个课题，但是托伦斯呢却把它引入到了神学讨论当中。因此在这里呢，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学和科学的对话的一个开展。那么所谓的密封式的宇宙观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这个密封式的宇宙观的意思，就是在今天我们的世界当中，神创造了世界之后，世界呢就按着世界的规律和秩序来运行。因此人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找出一些物理规律和世界的秩序的一些规律。那么在密封式的宇宙观这样一个观点之下呢，这些所谓的物理规律或者说世界规律是不变的，同时也不容许有变动。所以托伦斯认为呢，在牛顿以后几百年的科学界啊，其实都是被这种所谓密封式的宇宙观所控制了。那么这些科学家呢，只是用心的去找世界的规律，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规律其实也有可能是可以被改变的。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些的所谓的外力是可以影响这个秩序还有规律的，甚至科学家们呢也没有想过这些秩序和规律是可以被改变的。但是呢，后来到了爱因斯坦，这个情况就有所改变了。托伦斯认为呢，爱因斯坦的这个物理学啊，为神学所带来的是一种敞开的宇宙观。那你在这里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一个所谓早期牛顿的密封式的宇宙观，还有现在呢，带来了爱因斯坦的这个敞开的宇宙观。那是一种敞开的宇宙观。那么在牛顿的时代，牛顿认为啊，在科学在物理学的这个研究上呢，时间和空间是固定的，是所谓的密封式的，是固定的，一切事情呢都是在时间还有空间之下发生，而科学所研究的呢，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之下事情和事物发生运行的规律和秩序。因此呢，当找出了这些所谓的秩序和规律之后啊，那这些秩序和规律呢是不会变的了，因为以后的事情就都会按着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之下发生。但是啊，爱因斯坦呢，他的这个所谓敞开的宇宙观呢，就完全推翻了牛顿式物理学的一个前设，就是时间和空间是不变的。爱因斯坦认为呢，时间和空间是会改变的，或者说是被扭曲的，会被扭曲的。也就是说，当物体的重量和物体移动的时候呢，会影响到物体身边的时间和空间的。所以当物体的重量达到某一个很大的重量以后，比方星球、星体的重量，就会对周围的时间和空间扭曲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过往的牛顿物理学的规律啊，就不能够再成立。因此之后呢，就要重新思考一些新规律、新秩序，来形容在扭曲了的时间和空间之下事情所发生的一个秩序。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课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 那么有关物理学的讨论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但是呢，就是在这些物理学上的进步啊，哎，给予讨论时的一些启发呢，如果我们把它应用在神学上面的时候呢，哎，那就是在一种所谓敞开性方面呢，我们得到一些启发。那么也就是说，在时空之下，就是在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情不是不会受到外力干预的。那说到这里呢，相信大家可能就留意到了，有什么人世间的事情是会受到外来的影响而干预了物理学界的秩序和规律呢？没有错了，那就是神迹，神的作为。当然呢，托伦斯并不是把这些科学带来的灵感单单用在解释神迹上面，再进一步呢，他把这些灵感应用在神的启示方面，也就是说，信徒啊，应该放下自己的一个假设，一个前提，让神的启示渗透在我们的全人。那这就是说，在信仰上，在基督教神学上，我们不应该用我们对信仰的一个假设前提啊，来限制了神的启示。也就是说，对神的启示、对神的话、对圣经，我们要有一个敞开的态度，让神的启示呢，能够不断地临到我们，就好像爱因斯坦的这个敞开的宇宙观一样，借着对星体、对事物的观察，重新整理出一些有关物理学的规律。那么这些规律就不是被过往的那些所谓的旧规律所限制了。那再进一步呢，托伦斯啊，也并不单单研究科学给予神学的一些启发而已，他也反过来讨论到神学如何能够影响科学。他认为科学家呢，应该与神学家合作，为的是要来荣耀神，因为神是教会的神，神也是实验室的神。但是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不能够太花时间来讨论了。那这个部分的论述呢，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困难的，特别是一些没有物理学基础的同学。但是总结来说呢，在神学上啊，托伦斯把一些在物理学研究上的观念的一个转变就带到了神学上，从而呢使他能够更有理据的在现代的世界谈论信仰，谈到神的启示。那么在神学上呢，这个启发叫信徒能够带着更敞开的态度来面对神，同样也更加能够感受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我们呢也能够更好的回应上帝的一个启示。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接着往下来探讨。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那刚才我们谈到了托伦斯呢，研究神学的时候呢，是有两种的观点，一个是受早期神学家牛顿这种所谓密封式的宇宙观，另外也提到了啊这个爱因斯坦的敞开的这个宇宙观。那么托伦斯呢，这两方面呢，我们提到了是他在做神学的方法论上的问题。那他主要呢是从敞开的宇宙观这样一个态度呢来面对神，那目的呢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明白神的启示。那么在这个态度或者说方法论上呢，托伦斯仔细地讨论了基督信仰的一些重要问题，比方道成肉身还有救赎这一些重要基本的议题。那么接着呢，我们要继续来看看他的一些的著作。那么在这些书中呢，他面对不同的神学问题，那么都持着 对神开放的态度来看待这个神的启示，从而呢提出他的一些见解。那么在19世纪末60年代的末期呢，托伦斯写成了他的神学三部曲啊，我们称之为神学三部曲，也就是三本的神学作品。那么这三本书呢，分别是神学的科学，还有时间空间与道成肉身，另外呢是神与理性。那么这三本书呢，都是一些方法论的书籍，为着呢是要预备做一个严谨的教义讨论来铺路。而这个讨论呢，是在现代科学的气氛下进行的。托伦斯呢，在这三本书所表达的呢，是把神学呢描述为一个独立的有关教义的科学，而且这个科学是有它的客观性，而这个客观性呢，就是神和他的启示。那么在书中呢，托伦斯也用了很多时间还有空间的观念来讨论有关神的知识，从而表达出神学呢是一个有客观性的学科，因此神学是科学性的。而且呢，神学的科学这本书啊，更加获得了1969年的柯林斯宗教书籍奖。那么目的呢，是表扬他在神学上、伦理上还有社会学上对基督教的贡献。那托伦斯的书呢，也对宗教改革还有教父学的研究呢做出了贡献。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国度与教会》，内容呢也谈到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末世论。另外呢，他也写了加尔文的解释学这本书，和苏格兰神学从洛克斯到甘堡。在1988年呢，他写了三一信仰这本书，在这个书当中呢，他处理了在尼西亚信经里面的神学，主要是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人二性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个书呢，是其中一本托伦斯最喜欢的书，就是刚才我说的哈，这个三一信仰。另外呢，他在1995年呢又出版了一本文集，这个名为论神圣意义，论神圣意义。在当中呢，表达了托伦斯对现代圣经解释的不满，并且尝试从希腊教父的著作入手，讨论圣经诠释和知识论的问题。在1984年呢，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名为《知识架构的转化与汇合：科学与神学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一本论文集。在当中呢，他表达了他自己对现代哲学还有科学的看法。而这本书讨论到的人物呢，也相当的广泛，从笛卡尔到牛顿，然后呢从休谟到康德，然后最后呢从这个麦克斯韦尔一直到爱因斯坦和普兰尼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现代哲学家和科学家，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神学、哲学、科学和知识论的一个大融合。那么这个书呢又包含了一篇专文呢，就是巴特思想中的自然神论。那么在这个专文当中呢，托伦斯写出了他在知识论方面和巴特的不同之处。托伦斯另外一本重要的书呢，就是《现实与科学神学》。在书中呢，托伦斯很广泛地发表了他对神学方法的陈述。他用了一个专有名词，就是神学的哲学，因为他想用一个很严格的方法去处理科学的神学知识论的一个结构。那这本书呢，是一套丛书的第一本著作，而这一个丛书系列呢，就定名为《在知识前线的神学与科学》。这一套丛书呢，由不同的科学家和神学家执笔，目的呢，是在发展一套基础的科学理论，也就是在科学家爱因斯坦之后和神学家巴特之后的一套神学与科学的理论。 而托伦斯呢，就是这一套丛书的编辑了。那最后要提一下四本托伦斯涉及教义神学的书了。第一本是叫《基督的调解》，这本书呢提到了基督的人和工作，是一本认识托伦斯神学的入门书，是最容易读的一本。那么在当中其中的一课、就名称是《代赎与圣三一》，在当中呢对基督论和三一神论呢有非常精简的描述。第二本呢是《三一信仰》，那么在上文也提到过这本书，这是一本有关古代大公教会的福音神学的一个陈述，以尼西亚信经作为一个焦点。在这个书当中呢，读者可以清楚看到托伦斯是如何受到希腊教父的影响，并且呢，把这些希腊教父的思想内容转化为托伦斯自己的神学思想。这个书呢，是一本很正统的基督教教义的陈述。那第三本书呢，是巴特《圣经与福音派神学家》。那么这是一本有关巴特的书了。在当中呢，他详细讲述了他和巴特的交往，同时也表述了托伦斯受到巴特神学影响的地方。但是呢，他也发展出自己的神学立场。那么最后一本呢，是有关神的基督教教义，有关神的基督教教义这本书。这可能是托伦斯的著作当中呢最难明白的一本书。在当中呢，主要谈及的内容是三一论的教义。在这个书的一个前部分呢，他就阐述了三一教义是如何从圣经见证和从教会的荣耀的生活当中产生出来的。在这些阐述当中呢，也能够看到啊，托伦斯如何把他的知识论与神学方法应用在处理三一论这个复杂的课题上。那书的第二部分呢，托伦斯顺着三一教义的讨论，就发展出对神的教义的一些创新的想法。那简单来说呢，他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来陈述神的教义，而不是顺着次序去从所谓的构成部分来出发，来表达这个一体教义。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提到了很多托伦斯的书，那的确他的书是不容易看的，但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从刚刚提到的最后四本书入手，因为这些讨论基督教教义的书的内容呢，对同学应该是有直接帮助的。好，这是我们谈到的他的主要的著作。那么接着我们最后有一点时间呢，来看一看他人生的后期了。那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些成就。1979年呢，他在爱丁堡大学的神学系退休之后呢，就继续他写书和讲学的生活。在托伦斯一生当中呢，他获得了8个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并且呢，因为他自己在神学和科学的对话上的贡献呢，让他获得了1978年坦普顿基金奖。那这个所谓的坦普顿基金奖呢，是表扬一些在人的文化啦、思想啊、灵性上有贡献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奖项。那托伦斯呢，是神学界获得坦普顿基金奖的第一个人。此外呢，他也是苏格兰皇家学院的一个院士和英国大学英文学院的一个院士。所以托伦斯呢，他也积极的参与教会活动。在1976年到1977年呢，他也是苏格兰教会的总议长。那么在教会合一的运动上呢，托伦斯也是一位积极的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那么他已经参加了基督教协进会的一个所谓普世宗教运动。那么另外呢，他在信仰之内的群体当中呢，托伦斯也参与了苏格兰教会和英国圣公会之间的对话。那么同时呢，他又参与了基督教与东正教的对话， 并且呢，托伦斯在东正教会当中呢，得到非常大的重视。那总的来说呢，在托伦斯的一生当中，我们看到一位神的忠心仆人。那他不单只是在学术上有成就，他还身体力行地参与教会各类不同的活动，为的是求把神国的福音带给人，又为的要促进基督信仰之间的和平。托伦斯一生所做的其实是非常让人敬佩的。好，那么在这一堂课呢，我们大概看了他在神学四方面的贡献，然后呢再提到他一些相关的神学著作哈。那么我们稍稍的再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一个贡献。第一呢，他是巴特神学的一个专家，第二他也是加尔文神学的专家，特别是非常熟悉加尔文的这种释经的方法。另外呢，他的贡献就是对早期教父亚历山大教派的一个研究。那么最后呢，就是他强调的神学和科学之间的这个对话。刚才我们提到在这一方面呢，他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眼光，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宇宙观。那么对比早期在他那个年代当时的神学家所持守的这种密封式的宇宙观，这两者呢是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另外呢，他也曾经出版了许多非常有影响力的书籍，那刚才我们也稍稍的介绍过。那在这个课程中间呢，我们谈了神学的贡献，谈到他一些神学著作。那么在稍微介绍这些著作内容之后呢，我们也谈到了他在神学界的这个成就啊，所以对后人的影响其实是相当相当深远的。那他特别得到了这个神学界里面非常难得的一个坦普顿基金奖的第一人，托伦斯是神学界获得这个基金奖的第一个人，所以可见他在无论是在学术无论是在教义方面呢，对后世影响是相当相当深远的。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对他的介绍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再来介绍另外这个近代神学家，那么也盼望我们有一些更新的一些领受跟学习的。那还是提醒您，如果你需要课程的讲义大纲呢，你可以在网上直接来下载的。那么这一门课的确是比较不容易学习的一门课，近代神学家选读，但是我相信真的也可以刺激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些神学家他们怎么样去做神学，从思想从一些辩证或者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神学，无论是科学的观点神学的观点等等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很好的提醒的。所以神学呢，关键还是在于我们会不会活用神学，以至于让我们的信仰呢根基呢也能够更加的稳固。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谁不赞叹宇宙的万物？